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大洪水、
开洪海、
洪涌大河、
跨越中的玛瑙泉水、
云柱火柱。山林家园、耶稣降生、
登山别下、
如冰而遇、
诗水别就。
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爱在人间学道篇，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开始第八课的课程。在第七课当中，我们探讨了看到异象、做异梦与灵命的关系。我们说灵命的好坏与看异象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相对的还是有关联的。因为神要更多使用灵命好呢，灵命成长的信徒做他的器皿，这就成为相对应的条件。我们也知道，即使在外邦人这样的环境中，神仍然可以使用法老王、尼布加尼撒，让他们看到异象。所以这不受当事人灵命的好坏来影响神要给人的启示。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于异象和异梦应该看得合乎中道，也就是这个主权啊是来自于神。我们不要因为异象异梦而自高自傲，觉得自己灵命特别好，但不要有另外一种负面的说法，矫枉过正了，觉得异象异梦是我们禁止或者是不屑于讨论呢。这两种呢极端看法都不符合圣经的启示。这是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一课呢异象与灵命关系的内容。今天我们进入到鬼的由来和传说这个课题。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说他见到鬼了，大部分人会觉得这是迷信，根本没有鬼嘛。但是他不讲，我们信靠神的人肯定会说有鬼呢。但是我们说的这个鬼和一般人所见到的鬼，或者说晚上看到的那些鬼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有的人说他亲眼看见鬼，所以不由得他不信。那这个鬼到底是什么样的鬼呢？一个呢是根本不相信有鬼，一个呢是看到黑影就说有鬼。这两种情况啊都是不健康的，两种反应都会带来错误的引导，让我们对于神的神迹奇事也有了负面的影响。所以今天这堂课针对鬼的由来，我们要说清楚，要讲明白。因为神学家路易斯说过，关于魔鬼的事情，人类可能会陷入两种同样严重但是性质却完全相反的错误当中。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种就是完全的不相信有鬼，一种呢就是凡事都跟鬼扯上关系。这两种情况都是严重的错误。所以路易斯呢用一个精确的说辞，他说这两种错误，一种根本不相信魔鬼的存在，一种是相信魔鬼的存在并且对魔鬼有过分不健康的兴趣和认知。这两种错误啊都会让魔鬼啊欣喜若狂。也就是因为这两种错误，让魔鬼啊在我们的生命中为所欲为。我们会说不相信有鬼，那他怎么为所欲为呢？这是因为在不相信有鬼的情况下，对鬼认识不够，以至于呢鬼可以迷惑我们，甚至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做一个防范措施，所以呢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相信有鬼而且是会隐会身，动不动就说有鬼，那魔鬼撒旦啊就更有机可乘了。他透过任何的事物，透过我们心中的恐惧来加害我们。所以神学家路易斯说，这两种错误的看法都会导致啊魔鬼在我们生命中做他破坏的工作。
你从泥土中 抬举了我，你从尘埃中提拔了我，你从罪恶中将我分别，你从万民中将我呼召。我看到你圣洁的荣耀，我看到你伟大的慈爱，你为我们献上了自己，你的复活我们有了盼望。主啊，你带走世上的罪恶，主啊，你救赎了我，主啊，我爱你。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
爱在人间修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
在过去啊，有不少人就认为这个世界呢只是一个物质的世界，但是现今呢科学的发达也不能否定说这个世界啊除了物质的层面以外还有灵界的层面存在。现在研究灵魂魂魄就不再是迷信或者物质的事情了。那么这是对于鬼这个课题啊先简单的说明哈。我们所讲的鬼跟一般迷信所讲的鬼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一下圣经中对于鬼、撒旦还有鬼魂是咋个说呢。首先我们看下撒旦的本质。魔鬼本来是天使长，是神所设立的，在圣经当中没有明显的说这个过程，但是我们从三处的经文大致上可以知道所提到呢正是撒旦魔鬼他堕落的过程。这三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二十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九节，启示录十二章三到十二节。从这三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明白这里提的天使长他原本是很尊贵，是敬拜神，愿意带领众天使颂赞将荣耀归给神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位天使长企图跟神同等，他就堕落了，而且从一个尊贵的天使长变成了抵挡神破坏神计划的魔鬼撒旦。他召集了树林中的生物和他一起背叛神，在启示录讲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堕落，当然不是讲三分之一的天使立刻和他一起，而是说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形成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个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启示录里面讲的龙指的是魔鬼撒旦，这个龙跟中国古代帝王图腾的龙又有所不同，这不在我们今天课题中探讨。当我们讲到有关魔鬼撒旦的背景，就是从背叛神开始的。魔鬼撒旦他知道他在天使长得到本分做好他的工作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是一个服役的人，不愿意安于本分，所以就堕落了，成为了魔鬼撒旦。 魔鬼撒旦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在神面前控告，他不断地控告我们不够圣洁，不讨神的欢喜，不能得到救恩。这就是魔鬼撒旦的工作。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知道，魔鬼撒旦啊是个灵体，他没有固定的形态。这个魔鬼撒旦呢也非常愤恨神，所以他被神管教了，他也被神刑罚了。有人会说，为什么不立刻消灭魔鬼撒旦呢？我们要知道，灵界的事情啊，不像地上人间一天24小时，好像一下子就可以处理很多事情了。但是在神的手中，魔鬼撒旦啊，确实被消灭了，因为在永恒中，他被丢到了硫磺火湖里面，丢到无底洞中。只是在我们人世间的时间表上，他仍然有影响力，但不表示啊，魔鬼撒旦可以胜过上帝的权柄。所以魔鬼撒旦啊，趁现在还能够有一些能力去做破坏的情况下，想尽办法要对付神所爱的人。魔鬼撒旦和这些邪灵小鬼这些仆役来到世界上，主要目的就是跟神作对，破坏神以前的工作。他的对象就是人类，因为人是神所爱的，神对人类的爱超过了其他受造物，因此魔鬼撒旦啊特别想要来伤害毁灭人类。因为撒旦嫉妒人，人犯罪，神为了预备救恩，魔鬼撒旦呢他犯错了却没有机会悔改。所以在希伯来书第2章16节讲得很清楚，那里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爱世上的人，人犯错了，神为人预备救恩，但是魔鬼撒旦犯错，神却没有为他们预备救恩。魔鬼撒旦犯错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到无底洞里面去。所以魔鬼撒旦在还没有被灭绝之前的挣扎，就是要不断的影响人。我们知道他的势力虽然强大，但我们属神的人却不用害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信靠他的人胜过了恶者的能力和权柄。我们看几处经文就可以更加的明白，让我们更有信心来面对魔鬼。第一处经文是以弗所书6章12节，经文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挣扎，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挣扎。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啊，挣扎的对象不是物质的，而是灵界的。但是不用害怕，使徒保罗说，我们要穿上神全副的军装，就能够得胜有余。那么第二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9章1到22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客，他们有能力有权柄制服一切的鬼，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在这里就看到有权柄跟门徒，那么权柄是来自耶稣基督，可以制服一切的鬼。所以我们不怕鬼，不是说我们有多么大的本事，乃是神给我们的。那么第三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0章1到8节，也是相对应的经文，同样讲这件事情，我们就不查考了，弟兄姊妹可以下课自己看马太福音10章1到8节。那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魔鬼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要以为没有鬼，有神就有鬼，鬼是抵挡神的、背逆神的，是灵界的物体。神他没有造鬼，神原本造的是天使长，但是天使长背逆神，所以呢他就成为了魔鬼。有关魔鬼的论点我们要清楚，当我们明白了属灵挣扎之后呢，就更加清楚，更加明白自己的权柄，我们有从神来的得胜的权柄。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害怕了。这是关于鬼的部分。一般人说呢，鬼呢不是这样的鬼，好像是指人死后灵魂变成的鬼。那么我们对于魔鬼撒旦的由来呢弄清楚之后呢，我们就不用害怕了。 因为知道我们是属于神呢，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胜过魔鬼撒旦权柄，在属灵的挣扎中能够对付魔鬼，而且得胜有余。之前我们谈到了魔鬼撒旦的由来，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启示，但是现在那这种现实生活中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民间讲法说鬼是人死后变的，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件事呢？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就知道了。路加福音16:19-31，路加福音16:19-31这段经文啊，就记载了人死后灵魂到哪点去。这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讲的是一个乞丐和一个财主拉撒路他们死后那故事，是耶稣亲口说呢，他们死后呢就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称作阴间。阴间和阳间是对比呢，也没有说到底阴间是好是坏，因为环境不一样。这个拉撒路呢，不是因为做乞丐才到好的地方，而是因为他整个生命的结局是由神来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要看他的工作或者职业，这个讨饭拉撒路啊，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同样是阴间。那这个阴间有所区别，一个是在拉撒路的怀里，另外财主呢不是因为他是财主才到另外一个空间，也是因为他的作为。所以耶稣讲这个故事啊，清楚地表明这个财主是为富不仁呢，他没有爱心，过着奢华的生活，那个讨饭呢在他旁边都讨不到吃呢，所以这个财主呢就到阴间另外一个地方了，是与亚伯拉罕隔绝呢。圣经中呢就说他们彼此之间有深渊限定，这个财主啊就很后悔，所以他要求亚伯拉罕说让拉撒路复活后跟他的老家就是在阳间那兄弟们讲一下，告诉他们不要像他一样，他还有五个兄弟在阳间。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死去的灵魂啊是不可能回到阳世间的，因为已经归到阴间的环境里面了。我们对阴间呢也要做一个界定，通常讲呢阴间啊就是阴曹地府，那么这是民间的讲法。阳间呢是相对于阴间呢，人活在人世间呢叫阳间，人离开以后到另外一个空间呢叫阴间。那么这个阴间有两个区块，一个是好的部分，一个呢是像财主过得非常辛苦，非常的炎热，有火焰极其痛苦。那么这还不是硫磺火湖，这是耶稣基督没有再来之前的场景。我们看到呢当中死去的灵魂是不可能回来呢，但是有人说死去的亡灵可以回来托梦啊显灵啊，那我们要小心了。要知道呢不过是魔鬼撒旦借着人生前的样子来吓唬人，来蒙骗人。那么之前啊有一个人啊，他就说他有亲身的经验，他死去的家属呢托梦，而且呢回来有声音娇贵的人和他说话，后来弄清楚搞明白就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是魔鬼撒旦啊有相对应的资料来回应这些阳世间的家属，一直他们以为是跟死去的亡灵对话。因为魔鬼撒旦是邪灵，他具有很大的能力在我们人类之上，所以他调一些死去亲友的资料是可以做得到的。也有人问我说，如果信主人死了之后，那些娇贵的人会咋个说呢？因为信主的人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他们的资料生平统统在主的宝血遮盖之下，邪灵是一来无法查起，二来没有资料可以效仿或者是假冒。所以我听到那些娇贵的人说没有办法来模仿死去的基督徒说话，因为这些资料统统在神的手中。如果你说某个人过世要跟他到阴曹地府对个话，他说没有办法，因为找不着信主的人的资料，没办法查考。这也是从这些不信主或者搞迷信的人当中做的一个见证。那么一个证明就是属神的人啊 所有资讯都在神的手中，连魔鬼撒旦要翻找要蒙骗人都没有办法。我们从圣经的角度里面，或者从搞迷信的人的反应，可以明白一件事，其实人死之后所谓的灵魂，那个灵魂啊，不是变鬼了。圣经在传道书第十章七节很清楚地说，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所以每一个灵魂都来自神吹了一口气，然后成为有灵的活人。在这种情况下，人离开世界之后，灵要归于赐灵的神。那有人说，我不信主不信神，神管得着吗？神照样管得着，因为上帝是全能的神，不是你说不信他就管不到你了。那什么叫全能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身体好像地上帐篷拉掉了修坏了死去了，但灵魂要归到神那里。那么这个过程中，灵魂就不是变成了鬼了。我们要了解，鬼跟人的灵魂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之前讲过，撒旦魔鬼他是灵体，他不是身体所造的受造物。所以人的灵魂是一个灵，邪灵又是另外一种灵体。那么鬼怪邪灵背后的操纵者就是魔鬼撒旦。我们也知道魔鬼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他是属于灵界的，他根本没有肉体。所以撒旦魔鬼他和他的邪灵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与神作对，要破坏神所创造的世界和神的计划，包含神救赎人的计划。因为人是神所爱的，所以魔鬼撒旦不断的陷害人，不断的引诱人远离神，想要让神更加的难过。这个魔鬼撒旦啊，他可以假扮成人，可以附体在动物、各种生物，还有各种鬼神偶像的模样中，甚至借助假神的信仰来欺骗人。所以我们要知道，这跟人死后的灵魂是完全不同的。邪灵是灵，但不是人的灵魂去变成邪灵或者变成鬼。人的灵魂死后是到神那里去，而邪灵魔鬼撒旦的灵体本来就在灵界之中。那么有人啊就说，鬼是人死后变成的，那是因为魔鬼撒旦啊经常冒用人的名义出现。当一个人离开世界死了，他的灵魂应该到阴间。那么在那里呢，有两个空间，一个是与亚伯拉罕同在的，就是乞丐拉撒路所在的空间。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复活，所以当时是讲亚伯拉罕。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就对强盗说，你今日呢跟我一同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空间就是耶稣复活后所在的空间，在阴间有乐园，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地方，那是一个比较好的空间。另外一个空间呢，就是财主在那地方，那是有炎热和痛苦的地方，但那还不是最后的审判。因为在那里啊，直到将来的结局是要去硫磺火湖了。那么我们对这样一个认知呢，就明白了，人死后的灵魂呢，应该是到一个地方，不会在人世间游荡，也不会说要投胎转世，甚至变成鬼吓唬人。如果这些死去的灵魂啊，还可以在人世间有所作为的话，今天的世界啊，就更混乱了。想想有很多的争论，很多的仇恨。当人死后啊，这个鬼魂如果还可以做事情的话，那么人就什么都做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活着打不过你，我吊死了变成吊死鬼来对付你。那么如果这个人被对付完了之后，他真的被所谓的吊死鬼害死了，他的鬼魂又继续在人间危害，那么这真的是冤冤相报了，没完没了。我们知道啊，这是魔鬼撒旦的手段，他蒙骗人，让人呢以为死去的灵魂啊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当然也同样知道啊，人死后的灵魂是不可能变成神明的。我们中国人常说，哦，这个祖灵啊 就是祖先的灵魂啊，可以保佑子孙，这是荒谬的。活着没有好好照顾孩子，死了以后可以用亡灵来照顾子孙的话，那还不如早点去死。所以这是荒谬呢。魔鬼却利用这种方式来挟制人心。有一部分人因为过度想念家人，或者是想和死去的人沟通，就被魔鬼利用了。魔鬼利用死人灵魂的名义出来作祟，然后利用一些假灵媒来假冒死人的灵魂和这些遗书来沟通，以至于呢，他们说出死者生前的事，甚至死者生前说话的声音都能够冒犯，那么让死者的亲友深信不疑，那么就被魔鬼迷惑了。这样的灵可以迷惑人，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约翰一书四章一节，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以前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好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对于亡魂亡灵还有魔鬼撒旦的邪灵，我们要有清楚的认知。接着呢，我们进入到人被鬼附的课题。探讨完魔鬼撒旦的由来之后，我们就清楚人死后的亡灵和邪灵之间的区别，也不会中魔鬼撒旦的诡计了。魔鬼撒旦啊，利用人对他不认识，以为他不存在，就能够欺哄人吓唬人。在当中我们清楚的明白和认知之后，就能够了解到我们的祖先过世的祖辈，他们灵魂已经在神那里了，我们不再受魔鬼的欺骗，也不会去拜他们。我们过去的祖先啊，他的灵魂啊已经在神那里了，是不能对我们说话的。如果是对我们说话，那是魔鬼撒旦的伎俩，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另外一方面，人是会被鬼附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被鬼附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不靠着主，那么有些情况下是会被鬼附的。我们要明白，鬼特别是无鬼邪灵，它实际上一般不容易那么附在人的身上，我们不用太害怕，只要谨慎，但是不要恐惧。因为那些被鬼附的人啊，大都是曾经与鬼打交道，他们会教鬼，那么这个鬼或者邪灵啊，才会趁机会附在他们身上。如果我们用坚强的意志抵挡魔鬼撒旦，极力避免犯罪，那么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得着神的保护。相信魔鬼撒旦邪灵也没有办法入侵我们了。同样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啊常常犯罪，离弃主，远离主，那么他有可能是会被鬼所附呢。但是如果基督徒认罪悔改，一心归附神，在神的大能膀臂之下，魔鬼撒旦就没有机会伤害他了。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再见。
一样温柔告诉我，是你心疼所爱。